诸法等性本即法界，总自性圆满，生生有我。能力藏本来护主，能行八七行，无垢光尊常护。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行深。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先讲行于经。行于经当中呢，先讲的是一些佛在世给这些弟子宣讲这个前世后世因缘的这样一种经典。那么这个经典呢，也是具有殊胜的加持力，因为我们学习完这个经典之后呢，相信当中都会对于这个因果不虚，或就是说是如果获得了人生一定要修持有义正法等等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证件。那么如果有了这样一种殊胜证件呢，就能够通过这样证件来指导我们平时的行为。那么不管怎么样，不管是在这个今生当中能不能够获得殊胜的解脱，但是如果在因果上面没有空耗的话，那么绝对是有这个殊胜利益的。那么在前面呢也讲了这个十六品的内容，那么今天呢是讲第十七品长舍无耳目耳目色舌品第十七。那么就在这个部分当中呢讲到了一个长者，那么就是说在生下的小时候呢就没有耳朵没有眼睛没有舌头的这样一种这个奇怪的事情，但是呢也生在富豪之家，拥有很多的财富。那么这样一种这个业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在这品当中呢就要如此的宣讲。我这样亲闻佛说，依此佛在舍卫国其陀金舍，我为诸比丘众等说法。当时国中有一位大长者，财富无法计算，拥有许多金银七宝，象马牛羊奴仆属民仓库全都是满满的。那么佛陀在舍卫国其陀金舍说法的时候呢，当时在这个舍卫国当中有一个就是说大长者非常富裕，有很多金银奇宝还有很多这样一种牲畜，拥有很多的属民和奴仆，那么整个仓库呢都是满满的。那么实际上在介绍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在这个当中是在讲这个大长者他的财富，那么实际上后面他儿子在继承财富的时候到底继承了什么样的财富，就是说这个没有眼睛没有耳朵的这样一种这个小孩，他继承了家业，那么继承了他所有父亲的这些家业，最后呢他都继承了，虽然继承了这个家业了，但是呢他也是没有办法像一般的人那样正常去享受的这样一种这个特殊的业。但他没有儿子，只有五个美丽聪明的女儿。当他的妻子正怀孕时，长者死去了。当时国法规定，如果主人死了而家中没有男儿，所有的财物都需没收入官府。那么虽然非常的富裕啊，但是一直呢没有生儿子啊，只有五个只生了五个美丽聪明的女儿。那么当他的妻子又在怀孕的时候呢在这个第六胎的时候啊，这个长者这个时候就死去了。那么当时国法有规定的，那么如果一个主人呢一家的主人死了之后没有男子的话，那么就说明没有继承人，那么这样的话所有的财富都需要没收入官府当中。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些这个奇特的规定。于是国王便派遣大臣前去登记收取他家财产，眼看就要充公的时候，他的女儿心想母亲正怀着孕，不知是男是女，如果还是女孩，家产理当归属官府，如果是男孩，他就应当成为财产的主人。那么当这个国王听说啊这个长者已经死去了，那么家中呢没有男子的时候呢，就想要通过这个程序去没收他的财产，所以说呢就派遣大臣去登记他的财产有多少，要收取他家的财产。马上就要充公的时候呢，他的一个女儿就这样想，那么母亲现在正怀孕，不知道是男是女的，如果生下来还是女孩的话，那么就没什么说的，应该归官府，如果生下是男孩的话就会成为财产的主人，就不应该没收。想罢前去对国王说，我父亲命中因为没有男儿的缘故，财产应归属大王，然而我的母亲正有孕在身，应该等到分娩再说，如果是女孩收取财产也不迟，如果是男孩他应该成为家产的主人。 讲完之后呢，就直接给国王讲了，他说这个父亲命中之后呢，没有财产，按照国法应该归属这个国王拥有，但是呢，现在正我已经正怀孕，如果分娩之后呢是女孩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可以生收取财产，如果是男孩的话就不应该没收，应该这个男孩成为家庭的主人。当时波斯匿王执法公正，就同意了他的话，允许这样行事。不久之后，他的母亲怀胎月满，生下孩子，其身体混沌未分，没有耳朵眼睛，有口却没有舌头，也没有手脚，然后有男根，就为他取名为曼慈毗梨。当时呢，这个波斯匿王啊，是属于一个执法公正的一个国王，虽然呢有的时候比较显现这个粗暴一点，但是呢还是这个执法公正的。听了他的话呢，就是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啊，就同意他的话，暂时的是没有没收他的财富。那么不久之后，他的母亲怀胎月满了，生下了一个孩子，那么就生下了这个奇特的这个孩子啊，身体混沌未分。混沌未分的意思就是说是整个身体啊，在这些五官呢都是不清楚的，模糊一片的，这样的话就称之为这个混沌未分。那么就是说是没有耳朵，也没有这个眼睛，那么就是说是有口但是呢没有舌头，没有手也没有脚，但是呢有男根，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奇特的这样一种像。那么这一页呢，在后面都要宣讲，实际上都和他做事情当时呢，就是说是没办法之下打了一个妄语，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感受了这样一种这个严重的果报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个口没有舌头呢，可以享受这样饮食，但是呢这样一种这个手脚也不存在，也没办法像一般的人这样去真实去享受，也没有耳朵眼睛等等，给他取名字叫做曼慈毗梨。于是女儿便拿这件事去仔细询问国王，国王听罢心中斟酌，法律并不是根据眼耳鼻舌手足等而判定为财产的主人，而是根据是男子的条件规定可以成为财产的主人，这个孩子有男根，应该得到父亲的财产于是告诉那些女儿们，财产属于你的弟弟，我不收取了。那么这个女儿呢，就拿这个事情去问国王到底怎么样呢。那么这个生下了一个孩子呢，就是说虽然和其他不一样，但是有人跟到底怎么样处理。国王听了之后呢，心中就想，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成为财产的主人，不是根据有没有眼睛耳朵鼻子，有没有手脚判断的，是根据是不是男子，而判断是不是男子呢，主要是看他有没有人跟。那么这个孩子呢是具有男根的，所以说呢他就说是应该是一个男子，符合就说是这个继承财产的这个条件，因此说他可以得到父亲的财产。所以说他这样想完之后呢，就告诉这些他的这些姐姐们，像这样的话是财产是属于弟弟的，所以说呢不收取了，这个事情呢就暂时这样了结了。其家大女儿后来嫁给别人，事后丈夫极为谦卑恭敬谨慎，打扫床褥，供应饮食，迎来送往，礼拜问候，就好像婢女侍奉主人一样。邻近的长者看他这样，奇怪的问道，夫妇的规矩家家都有，为什么唯独你变得这样恭顺呢？后面呢这个他家的这个大女儿啊，她就是这个嫁给了别人的。嫁给别人之后呢，对她的丈夫非常的这个恭敬，非常的谦卑，没有一点这样一种这个架子，也没一点脾气，也是很恭敬很谨慎的伺候她的丈夫，经常呢就是说是辛勤的打扫床褥啊，供应饮食，迎来送往，礼拜问候，就好像一个奴仆一个婢女在供奉自己的主人一样，好像不是一个妻子在对一个丈夫在做事情，好像是一个婢女对这个主人在做恭敬一样。临近的一个长者看到这样子呢，就非常奇怪，他说夫妇的规矩每家都有的，但是没有像你这样这么样一种恭敬或者这么一种严格的，那么这样规矩到底是为什么你能变成这样呢？他下面就讲他的根据道理，他因为对这个姐姐呢对这个事情的感触特别深，所以说呢他在讲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女子答道，我父亲死时留下了无量家产，虽然有五个女儿，却仍然需要缴纳给国王， 正巧母亲分娩，生下我的一个弟弟，没有眼睛、耳朵、舌头和手脚，只有男根，也成了财产的继承人。由此看来，即使有几个女儿，也不如一个男孩，所以我才这样做。那么这个女子回答的时候呢，就是说父亲死的时候啊，留下了很多的家产啊，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当时眼看就要被没收要充公的时候呢，母亲分娩生下了一个弟弟，其他的这样一种器官虽然都不全，但是因为有男根的缘故啊，就成了财产继承人。他就通过这个事情来看来推断呢，就发现即便是有几个女儿呢，也不如一个男孩啊，尤其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在当时这个法律的这样一种这个规定的情况之下呢，他的感触尤深，所以说呢，他就觉得这样一种这个女子呢，远远不如男孩，因此对他的这个丈夫呢，就非常的恭敬的原因也就是这样的。长者听后很惊讶会有这种事，那么这个长者听完之后呢，啊，一方面就觉得他这个这样做呢也是有根据有理由的，一方面从他的这个口中啊听到了一个这样一种富翁啊，小小年纪这个富翁呢，没有眼睛、耳朵、舌头和手脚，那么只有男根变成了这个一个财产继承人，非常的奇怪，有这样的事情，他很想知道这样的前因后果，便和他一起来到佛前问道：世尊，那个长子的儿子因为什么缘故没有眼耳舌和手足，却生在富贵之家，成为财产的主人。他就问佛陀呢，那么这个长者儿子啊，什么缘故让他没有这些这个器官，但是呢就能够生在富贵之家，成为这个财富的这个主人。从一个方面讲的话，就说是没有这些器官呢，也是一个很可怜的一个这个残疾。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是生在富贵之家，那么生在富贵之家呢，也没有办法像一般的富翁一样去享受这些财富，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很矛盾的一种这个事情，这个里面肯定有一个很复杂的因果。佛告诉长者，问得很好，仔细听闻，好好思维，我跟你讲。长者答道：是的，非常高兴听闻。那么佛陀呢，观察这个因缘呢，知道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受记的话，对众生很大的利益，对众生取舍因果方面很大的利益。后面我们学完之后就知道，这样一种长者以前呢，他就是因为一句妄语，导致了这样一种这个业，那导致了这样一种这个生生世世当中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眼耳啊，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舌头的这样一种这个差别报。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整个轮回的自信也就是这样子，即便是成为了一个富裕的人，但是也不是方方面面都能圆满的。从换个角度来讲，即便是生在富裕之家，具备这样一种这个诸根，也能够暂时享用的话，也没什么真实的意义。因为在轮回当中呢，众生如果有烦恼，有这样对应现前的这样一种这个罪业的话，对我们来讲，总有一天也许也会变成这样。那么如果是变成这样，那不成了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吗？轮回的自信就是这样的，乃至于我们没有从轮回当中脱离的时候，乃至于我们对于轮回还有贪念的时候，这样的事情谁敢保证不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如果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不知是就只有非常无奈的去承受呢？因此说呢，从这一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应该努力奋发，尽早的是修持正法，从轮回当中获得出离呢，这个方面才是真正的一个解决之道。否则的话，就是说是我们在这一世当中听闻的这个佛法，知道了因果，知道不能打妄语，不能杀生，不能偷盗，那么如果不从轮回当中解脱，这样流转下去，这样转生下去，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世都能够遇到佛法。那么如果不遇到佛法，或者忏悔当中这样一种烦恼现行的时候呢，造下了杀生偷盗邪淫，造下了这样一种妄语的过失的话，实际上还是要感受比这个还要难忍的，像地狱啊、恶鬼旁生的这样痛苦，这样都是在人道当中。虽然从一个角度来讲很苦，但是呢，它和这个三恶趣的痛苦比较起来，还是要轻微的多的。那么，如果我们通过这个公案，内心当中能够对轮回产生一个厌离心，实际上就能够成为我们取舍因果，而且真正的修持无漏的一种善业的，当然无漏的善业从凡夫的相对来讲并没办法真正修持，那么就是随顺的无漏业随顺的这样一种初次见到的佛法，在相续当中可以有一种趋势。否则我们学佛法，或者说不学佛法，或者虽然学了佛法没知道真正的趋势的时候呢，相续当也是混沌一片的， 还不知道应该到底怎么样做呢，好像是说他没有学佛法呢也在学一点，然后在学佛法呢好像也是在马马虎虎，好像没学一样。这个方面这样下去的话，实际上还是成了一种轮回的因，这些轮回当中的痛苦仍然还是没办法彻底的避免的。只有学习佛法，了知的正确的见，有了一种正确的取舍，也就是说我这样做是轮回的业，我那样做是这个解脱的业，现在我在做轮回的业呢还是做解脱的业呢，现在呢实际上内心当中就有一个标准，有标准之后呢就可以很实时的衡量自己的心就能够实时衡量自己的心，所以这个时候呢自己的正见就是自己的善知识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就是说在外在的善知识呢显现上面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在我们身边，有的时候不在我们身边，有的时候给我们教诫，有的时候不给我们教诫，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完全我们要依靠外缘的话，那么要这个成一个很好的修行人有困难。但是内心当中如果有了这个正见呢，如果内心当中有了标准呢，这种正见这种善知识实时的都可以提醒我们，实时的都可以给我们做指点，你这样做是对的，你这样做是错的，你应该怎么样做，你该怎么样修行，像这样的话才可以真正有一个殊胜的这个取舍之道的。所以说佛陀这个时候呢也是为了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为了利益当时和未来的众生缘故呢，要给这个受记这样一种这个前因后果。长者达到是的非常高兴听闻。佛告诉长者，在过去的时候有两位大长者兄弟，哥哥名为昙罗世智，弟弟名为斯罗世智。哥哥从小便忠信诚实，经常喜欢布施，正救贫乏之人。因为他既诚信又善良，所以受到全国上下的称赞。国王任命他作为国家的法官，凡是打官司或典当财物等事，都有他的裁决。那么在过去的时候呢，有两位大长者兄弟，哥哥呢叫昙罗世智，这个就是这个后面这个没有手脚，这个长者的这个前身呢，就他叫做这个昙罗世智，弟弟呢叫做斯罗世智。那哥哥的这个品行啊，从小就是非常好的，忠信又诚实，而且呢是非常喜欢布施，非常喜欢拯救及贫乏的人。因为他有这样的品行，受到全国上下的交口称赞的缘故，所以说呢国王就委派他作为了国家的法官，如果要打官司或者要典当财物呢，都有他的裁决。当时的法律规定，借钱还债不需立有字据，都到法官那儿去请昙罗世智作为证人就可以了。那么当时的这个就说是这个人事呢也是比较简单的，当时的法律呢规定借债还钱呢，现在的话不需要立字据，现在呢不立字据是不行的。那么当时呢就是说都到法官那儿去请这个法官做证人，然后呢就可以了。法官就是说作证之后呢最后如果说有讲不清的事情，就到法官那去对质，法官说你确实借了别人钱应该还，这个时候就没什么讲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法官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的这个权力啊应该是很大，所以说呢如果在这个位置上他能够好好的处理的话，也有很大的利益很大的功德。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如果不好好的处理的话，也会有很大的这样的因果，那就是这样的。而且在有些地方讲的时候，这样一种法官呢他是一种义务性的，不领工资不领工资的因为他有钱，钱多的是，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是不领工资的。而且不但不领工资有的时候在解决这个诉讼的时候没办法真正解决的时候，他就需要他出钱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也是做了很大的布施。一方面他以前当法官之前就喜欢布施，后面当了法官之后呢往往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白金千金随随便便就给别人就是说布施之后解决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解决没实在没钱的时候怎么办呢借到钱没办法还，他就要帮他还钱。就像其他有些这个故事当中也是这样讲，这个昙罗世智他做了很多这样一种布施的功德。所以后面他也能够转生到富贵之家的原因就是这样的。有一次一位商人准备入海，向弟弟斯罗世智借了很多钱用于一路开销。当时这位地长者有一个孩子年纪还小，于是他就领着儿子和借出的钱来到法官那里说道，大哥，这个商人向我借钱，说是入海回来时偿还，应该总共得到这么多钱，请哥哥当证人，如果我死了作证，让我的儿子得到这个钱。那么当时呢有个商人准备入海去取宝， 那么就像啊没有这个资本呢，没有本钱，所以说就像这个自由四字借了很多钱，想要做一个开销。那么当时呢，这个嫡长者，那么因为他是兄弟长者嘛，那么他的这个兄长者呢是做法官的，这个嫡长者呢他只有一个孩子，啊年纪很小啊，所以说呢他就领着儿子和借出的钱来到法官那里请这个法官作证。那么就是说这个商人向我借了这么多钱，回来的时候应该这样偿还，请哥哥呢当证人。如果我在呢，当然还给我了；如果我死了，那么就作证让我儿子啊继承这笔钱，得到这笔钱。法官长者指着钱财说：“就这样。”啊，这个时候呢就答应作证了。嫡长者不久命终，那个商人乘船入海，遇到大风吹起巨浪，船只毁坏沉没。商人抓住一块木板才得以保全性命，回到本国。那么后面呢不久的时间呢，这个嫡长者就命终了。那么这个商人呢啊就说拿到这个借来的钱，置办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用具，因为入海呢准备很多像淡水啊，像这个食物啊，有的时候呢还要喂养这个，有的时候还要喂养鸽子。啊，鸽子呢主要是要这个观察啊，就是说是魔鲸鱼的，因为到大海的时候呢，到大海的时候这样一种这个一望无际啊，那么要观察旁边有没有魔鲸鱼，就把这个鸽子放出去。那么如果这个鸽子放出去不回来的话，它肯定就停在了魔鲸鱼的头上了，它就找不到一个停靠的地方。那么就是说是鸽子飞出去又飞回来，没地方，这个四周没地方，就是说可以落脚的，就说明是安全的。要喂鸽子呢，还要需要这样一种，说是需要牛奶，要牛奶要喂牛，要喂牛的话要需要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备很多东西啊，在有些地方讲到入海的时候，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问题需要准备的。啊，所以说他要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用这个钱呢置办的这个东西入海了，但是呢，就是说就说是这个这次啊他时运不济。啊，就是说出海之后呢，虽然没有遇到魔鲸鱼啊，遇到大风了，把他的这个船只毁坏。那么商人抓住一块木板得以保全性命，没有赚到钱。啊，当时嫡长者的儿子听到船毁此人啊空手而归的消息，又只见到他一人，心中暗想：他虽然欠我钱财，但现在如此穷困，怎么能够收债呢？应该等他有钱时再叫他偿还。当时呢，这个嫡长者的儿子他就说听到这个船也毁坏了，这个空手而归的消息他就想了，那么就是虽然欠我很多钱，但是他现在很穷，正在走霉运的时候，所以说肯定就是没办法收债，等他以后有钱的时候再来偿还的，所以说没有理他。这个商人又与其他商人再次入海，获得广大的珍宝，平安归来。那么这个商人还不甘心啊，那就是说又第二次向其他人又借钱呢，又和其他商人一起再入海。这次呢就是比较顺利，直接到了一个大海的这个岛屿上面了。到了大海岛屿上面的上头之后，其他一些地方讲的时候，这个岛屿是一个荒岛没有人烟，然后上去的时候满地都是珍宝，然后呢就开始捡了之后呢，就是说把这样一种珍宝放在船上面运回来，一下就成了这个富翁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一次呢，就是说他的这样一种机缘成熟机缘成熟之后呢，就得到了很多这样一种财富。只是他心想，那个长者儿子上次虽然见到我，却没有向我讨债，也许是我借钱时他尚年幼，如今记不得了，也许是因为上次见我贫穷，所以没有讨债，现在应该试一试他。那么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人的这个贪心啊，牵连性比较大，所以说借钱的时候呢，就想用这笔钱来当本钱赚钱，但是一旦赚了钱之后呢，不想还钱了啊，因为就是说是虽然就是有是有钱了，但是呢就不想还钱，所以就这个也是应了一些话嘛，有的时候是讲的话就是越富的时候越牵连，那么如果说没有发达的时候呢，好像还没有这么牵连，但是钱越多越舍不得花啊，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商人他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秉性的。那么就是说这个他也发现了上次这个长者儿子看到他，但是没有向他讨债，他就想了也许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借钱的时候还小，现在已经记不得借钱的事情了，或者就是因为见我贫穷没有向我讨债，现在就是还不好定，所以应该试一试他。于是用重宝装饰了一匹好马，穿上宝衣乘马进入街市，长者子看见他的衣服和坐骑这样高级，心想这个人似乎还有钱，应当试着讨债，于是派人 于是派人说，你欠我钱财，如今可以偿还吗？商人回答说，可以，我考虑一下怎么好好了结。那么他就用这个很多据说是珍宝装饰一匹好马，穿着很好的衣服，乘马进入街市当中啊，就在这个街市当中招摇。那么就实际上是故意让这个长者儿子看到，那么长者儿子看到他的衣服这么好，坐骑这么好，哦，他就想啊，这个人还有钱，所以说应该向他讨债了，就派人说欠我的钱财可以偿还了。那么商人呢，就一看的话，实际上不是因为小气不得了，而是确实因为上次比较贫穷的缘故没有讨债，所以说他就想了可以还，哎，考虑一下应该怎么好好了结，心中却暗自思维，我借的债太多，又反复产生了许多利息，没有办法还清，应该用一个计策才可了结。借的钱太多，第一次出海呢就借了一大笔钱，那么除了这个本金之外呢还有利息，那么第二次出海又借了一大笔钱，那么除了本金还有利息，所以像这样的话反复啊，就是借的债太多，反复产生的利息的缘故啊，现在就是很难还清了，或者即便要还清都要耗费现在的很大一笔钱，所以说把这一钱还清之后呢，他就觉得自己已经所剩无几，所以应该想一个办法来了结这个事情，他就想贿赂这个法官的这样一种妻子，于是拿一个宝珠来到法官妻子那里说道，夫人，我本来从失落世子那儿借了少量钱财，现在他儿子向我讨债。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商人呢，那么商人他就说是这个想要贿赂法官的妻子，要听他听说呢，这个法官的妻子非常喜欢装饰，非常喜欢打扮，那么这个法官没办法约束他，这个是其他一些版本讲的。那么这样一种这个不是这个咸宁经的版本，是其他一些讲这个佛教的因缘的一些版本。那么就是说是就他就是这个法官没办法约束他的这个妻子啊，非常喜欢打扮，所以他想了应该从他的法官妻子的一个入手，所以就拿了一颗宝珠啊，就是想要送给这样一种法官的妻子，说从失落世子那儿借了少量钱财，现在向我讨债了，如今供养您一颗宝珠，价值10万。倘若他向我要债时，希望您嘱咐法官不要做这件事的证人。那妻子答道，长者为人诚信，一定不肯这样，我只有替你试着说说。于是接受了宝珠。那么就是上次给他讲的话，就是说如今呢供养你一颗宝珠价值10万，那么如果就是说这个失落失子儿子向讨债的时候呢，希望你这个提前嘱咐法官不要做这些自己的证人，因为当时也没有什么字据，没有立字据，就是法官一句话啊，法官说哦有这个事情那就要还钱，法官说没有这个事情那就不还钱，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如果法官能够不做这个事情的证人的话，就是成功了。妻子呢一看到宝珠就动了心啊，就没有说马上拒绝，看这个话当中就说没有马上拒绝，他只是说呢，他就觉得那个长者为人诚信啊，肯定是不愿意这样的，这个事情可能办不成，但是呢就是说请你说一说吧，试一试，所以他就首先把他就把这个宝珠接受了。法官晚上回来时，他便详细讲了这回事。长者答道，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呢？因为我诚信不说妄语，所以国王才封我当国家的法官，就算叫我说一句妄语也是不行的。那么就说妻子给这个法官讲的时候呢，这个长者就讲这个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因为就是说因为自己诚信不说妄语的缘故啊，所以国王封他当法官啊，因此说呢，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让他说一句妄语也不行，没同意。商人再次来时，妻子细说情况后就退还了宝珠。那么商人第二次来问这个事情的情况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妻子把这个事情的这个经过说完之后呢，就没办法要宝珠，把宝珠退了。那个商人又加上一颗价值20万的宝珠前往奉送，说道，希望你能告知法官，这实际上是一件小事，只要说一句话就得到30万钱。如果孩子胜诉，虽然他是你们的侄儿，可你们却一钱也是无份的，这个道理应该能想得通。那么这个商人早就有准备了啊，早就有准备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他在身上就提前带了一颗价值20万的宝珠。那么当这个妻子把这个宝珠退给他的时候呢，他又把这个20万的宝珠一起加上去给他，他就说是这个希望你能够告诉法官，这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只要一句话你们就可以得到30万块。 啊，30万钱保出的。如果就是说是这个是孩子胜诉的，虽然是指亲属关系，但是呢你们一分钱得不到，这个道理是应该能够想得通的。当时女人因贪恋宝珠就替法官接受了。那么这个女人呢，就是说看到就是说一个是10万的宝珠，一个是更大的一个20万的宝珠啊，这个是实在是没办法拒绝的，所以她已经决定了，而且之前第一次的话她是想要试一试讲一讲什么原因。那么第二次呢，她就说就已经接受了，接受她之后呢，她内心当中已经有一个打算，一定要把这个宝珠得到手。他就想用他自己的方法来迫使这个法官就范。那么实际上这个法官他从他的秉性来讲呢，他是不愿意说妄语，不愿意这个那个良心办事情的。但是后面呢，在这个他的女人的这个妻子的要挟之下，也没办法说到妄语，这个是后面的事情，今天来讲的这个。